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能够来到你们当中来分享信息。我刚刚注意到你们都有带自己的圣经哈，那好不好我们再加念一段经文哈，这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啊，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弟兄我自己来念哈，请大家听就可以哈。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哈，耶稣站在格利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上帝的道，他见有两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第四节，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依从也可以翻成顺从。第六节，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他们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们一起有一段很简单的祷告。亲爱主，谢谢你，求主你亲自赐下话语来，也帮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了解你所要教导我们的。谢谢主，这个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一到十四节，当初主耶稣你找彼得的这段事情，求主你给我们亮光，让我们明白也能够了解你的心意。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人的一生当中都可能会经历过一些惊讶的事情，有些惊讶的事情可能我们几个礼拜就忘记了，但是有的时候一些惊讶的事情我们可能一生都会记得这件事情。我是一个牧师的孩子，我的爸爸有六个小孩，我是最小的。那我记得有一件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在我小的时候大家都晓得小孩子都很喜欢过什么，过年哈，因为过年可以拿什么，可以拿红包哈，可以拿压岁钱。那我父亲的教会在台湾的教会很大，那他们有许多弟兄或姐妹在大年初一的早上的时候都会来跟我父亲到我父亲家里来拜年。拜年看到我们六个小孩子的时候，多数呢也会给我们六个小孩子一人一个什么红包哈。那我为什么这个事情记得很清楚呢？因为有一年比较特别。那想想看啊，一个弟兄或一位姐妹要到我父亲家来，一给要给六个红包，也实在是有一点吃力哈，很辛苦哈。那有一次有一位姐妹来看我的父亲，大年初一，就临走的时候呢，只给了一个红包。大家猜猜看，这个红包给了谁啊？就给了我，因为我是老幺哈。那我还记得这个事情呢，我这个四个哥哥一个姐姐在当时用个很嫉妒的眼光看我哈，因为怎么他们没有红包，我有红包哈。那我当时很惊讶，只有我拿了一个红包。这个事情已经好几十年前的事情，但是我到今天我都还记得。我想如果我们在美国住得久的话， 可能都经历过2008年哈。2008年在美国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美国的有个金融什么金融的风暴哈。我想在当时，如果在美国，不管你是有上班还是没上班的人，你可能都很惊讶，美国为什么这么快突然之间金融就瓦解就崩盘啊。我记得当年的2008年12月31号，刚好是星期三，在洛哥教会，在我所处的教会啊，星期三晚上有祷告会。我记得当时牧师有跟弟兄姐妹们讲，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今年是今年最后一天。那我记得有一位弟兄就站起来讲说，今年是他最惨痛的一年，他不会忘记这一年啊，对2008年印象很深刻，是令很多人不管你是有投资还是没有投资啊，都会经历到一些财力方面的亏损啊。那很多人当时在想2009年到底是什么年呢？不晓得是什么事情会很惊讶。结果2009年在中国是牛年哈，是牛年。中国人有一句吉祥话叫扭转什么？扭转乾坤哈。那一年也真正是很奇怪哈，就是美国的经济到了谷底，但是那一年从2009年的3月份开始，美国经济从谷底中开始翻身回来哈，好像真的是扭转乾坤。所以2008年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失望的惊讶，但是2009年变成一个惊喜的惊讶。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第21章1到14节。我分享的题目是叫三个惊讶看顺服。这段经文虽然只有14节，但是却有很多惊讶的事情发生。我想我们当中可能都对约翰福音已经非常熟悉了哈，我想尤其是信主多年的，可能不是每一卷书都看过，但是约翰福音可能特别啊，四福音书可能都看过不止一遍。我相信大家都能够了解，约翰福音好像在第20章的时候就讲完了啊。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约翰福音的第20章的最后第30节，这个门徒约翰记得很清楚，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载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好像他在这段经文当中已经他把他讲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目的讲出来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了解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叫我们信了他可以因他得生命。这好像是约翰福音的结尾，但是事实上面又多了21章。为什么多了21章呢？21章的主角是谁？当我们在看21章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看为什么门徒约翰他好像在把20章写完了之后，他又有一个圣灵的感动，他把愿意写21章。21章的主角是谁？我相信我们可以明了，我们刚刚也念了，21章的一个主角应该是使徒的谁？彼得，对不对？应该是彼得。彼得是一个21章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很重要的人物。那许多讲员都很喜欢讲约翰福音第21章，因为21章有一段经文很出名，就是耶稣问彼得说什么？你什么？你爱我吗？问了几次？问了3次啊。所以很多讲员很喜欢讲从约翰福音第21章从15节开始讲到最后，讲到爱与跟从。可是约翰福音第21章其实有2个信息很重要。第一段信息是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从第1节到第14节讲到顺服与跟从。15节之后开始讲到爱与跟从，爱与跟从。我们知道，我们刚刚讲到约翰福音第21章的主角是彼得，彼得是所有门徒当中的可以说是风云人物，因为他最喜欢讲，也最喜欢发问问题。那事实上，在整个四福音书当中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很多的经文当中都可以看到从多方面都记载彼得这个人，彼得这个人，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他讲到说耶稣带彼得、雅各、约翰登山，有摩西、以利亚显现、彼得说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搭三座棚，一座棚为你，一座棚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从这段经文我们感觉到好像彼得很天真、讲的话好像、没有仔细去想过、很天真的一个人。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五节到三十三节记载的耶稣旅海的一件事情，彼得就对主说，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你那里去。但彼得见风甚大，甚害怕，将要下沉下去，彼得说，主啊，救我。耶稣说，你这个小信的人。马太记载在这个经文是告诉我们彼得是一个小信的人。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二十节也讲到说，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啊？门徒说，人说是以利亚、耶利米或先知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个时候彼得回答比任何一个人都快，他说什么？他说你是什么？他说你是基督、你是基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彼得虽然好像很天真，虽然好像是小信的人，但是他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他有一个属灵的看见。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耶稣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彼得怎么说呢？彼得说，众人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什么？永不跌倒。我突然在想到这个台湾或香港的黑帮、彼得很有义气、众人为你的缘故都跌倒，但是我却永不跌倒。那耶稣说，鸡叫以先你会三次不认我。后来呢，我们也看到结局、的确彼得不认耶稣、这是我们从四个福音当中了解的彼得。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开始，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可以了解到彼得的一些反应。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说，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皮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弟兄姐妹们，我等一下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请你们帮助我一下，就是你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在你们眼前如果有一个画面能够看到，当彼得说我们打鱼去，这些其他门徒说我们与你同去，这个画面在我们的眼前能够浮现一下。他们就出去就上了船。我想彼得是浩浩荡荡的带着其他的门徒一块去打鱼。弟兄姐妹们，我必须问你们一个问题，彼得的职业是什么？渔夫。彼得的职业是渔夫。一个有职业是做渔夫的人，我们可能我们当中甚至我自己，我们的职业都不是渔夫，所以我们不晓得站在渔夫的角度来看渔夫。当一个渔夫他讲说我们打鱼去的话，他其实很清楚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打到鱼，什么地方可以打到什么鱼，什么时候去打鱼，这是一个渔夫的职业，他很清楚。我从小很喜欢跟我的姐夫去打鱼，他不是打鱼，他是钓鱼。为什么喜欢去看他去钓鱼呢？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去跟一个不会钓鱼的人去钓鱼，有没有意思啊？我相信一定没有意思。为什么？这个人从头钓鱼，从早钓到晚，钓不出一条鱼。 那你就觉得跟这个人钓鱼下次不用跟他去了，没什么意思。但是我就很喜欢跟我的姐夫去钓鱼，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钓鱼的高手。他当初在追我姐姐的时候呢，我就拉着他说，如果你不带我去钓鱼哈，我就不跟让我姐姐跟你见面。那所以呢，他就带我去钓鱼哈。那果然每次钓鱼都是满载而归啊。他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容易钓到鱼，什么时候去钓鱼。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看电视的节目的时候啊，有一段节目是讲到在某个海边啊，讲到打鱼的一个事情。你知道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呢、啊，跟着当时一个船长，这个船长很出名，说在拍一个打鱼的捕鱼的节目啊，为了要让观众看，他们去做一个节目啊，是能够借做一个60分钟的节目，是船长带着这个主持人啊，跟一些节目的一些人呢一块出海去打鱼。这个主持人就很紧张啊，他就在出海之前的时候呢，他特别问这个船长，船长啊，会不会我们等一下拍了半天出去，到时候你打不到鱼啊？啊，这个船长跟他讲说，你放心，一定打得到鱼。他说我已经好几十年的经验了，我们这个时候出去一定打得到鱼。啊，果然真的是满载而归。果然正如这个船长所说的，满载而归。弟兄姐妹们，我们都了解彼得是个渔夫，我们也相信彼得的既然是职业是渔夫，我们也尊重他的能力。我们相信他如果说要打鱼，他如果没有把握，其实跟他的这几个人也都是渔夫。可是在这个地方却有一个很惊讶的事情发生。什么惊讶的事情呢？就是第一件惊讶的事情，那一夜并没有什么打着什么。这么多有经验的渔夫出去，他们知不知道什么时候去打鱼啊？这么讲得很清楚，是白天去打鱼还是晚上去打鱼？晚上。弟兄姐妹们很清楚，今那一夜并没有打到什么。渔夫很清楚，他要去打鱼要晚上出海去打鱼。可是那一次却让他惊讶，因为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我们也可以从中文的圣经上面翻译，也可以讲到说那一夜却没有打着什么，这是一个惊讶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了解到，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却，都有一个却。努力读书却不一定考得上大学，努力的去工作却被公司裁员，不是你的错，因为整个公司关门，所以呢你也只好被裁员。但是你多努力啊，是的，你多努力。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叫做一分耕耘一分什么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是不是真理啊？有一个男孩子在追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这个男孩子有心，觉得这个女孩子长得漂亮，个性又很好，一路猛追，追了2年，这个女孩子实在受不了了，跟他坦白说，你不要再追我了，你没有希望的，我不会跟你在一起的。这个男孩子跟那个女孩子说，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吗？所以我们知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见得是真理。我记得我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在我父亲的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啊，我想在今天哈，今天我们想要住在美国，可能比在20-30年前住在美国可能容易一些。那现在美国不像以前经济这么好，所以很欢迎国外的投资人或者是中国来的留学生啊，你可以发现现在在美国的大学，哇，都能够广收学生啊，都是从中国来的。为什么？因为希望能够有一些财力的资助啊。可是20-30年前想要留在美国，不像今天这么容易。我记得我在20-30年前的时候，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在我附近的教会有位弟兄， 在他的公司已经工作了四五年，好不容易这个公司说好，我愿意帮你申请绿卡。结果呢，申请绿卡的时候，到美国的时候，他已经第八年，绿卡都快要出来了，但是很不幸，公司宣布倒闭，所以他只好换工作，一切怎么样？重来，一切重来。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在人生当中也会发生一些却，有些事情不是按照我们原先的计划就得到我们所期待的结果，因为有些事情却发生了，有些事情以为顺利，但是却不顺利。我记得前几个月有一次我在泽西教会讲道，讲完道的时候，有位姐妹来找我来交通，因为她有些事情很不顺利，最近遇到很多事情，她觉得东也不顺利，西也不顺利，都不顺利。她想问我说：“传义啊，我可不可以为她祷告？可不可以跟我交通一下，了解一下？”我当然在当时提供她一些帮助。她在祷告完毕之后，正要离开的时候，突然眼睛看着我，想了一下，突然回我一句话，她说：“传义啊，你好像也从来没有不顺利过哈。”他说：“你看上去，当然了，他没有这样讲，我自己讲哈，看上去白白胖胖的哈，好像什么好事都发生在你身上了，没有坏事在你身上，都是好事啊，你好像永远都是顺利的，没有不顺利的。”我就看着他说：“你以为姐妹啊，你以为只有都是你不顺利啊？我也有很多事情不顺利啊。”他说：“哪里有？看上去你很好，也有三个这么可爱的女儿。”啊，又有很好的工作，各方面都不错，每次看到你好像都很春风得意的样子。我说没有，我说我也经历过很多不顺利的事情，在我的人生当中也发生过很多的却，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我的父亲刚刚跟大家分享，他是一位牧师。那我父亲当时在好几十年前的时候，因为美国教会的邀请，所以他能够到美国来牧会，因为他能够到美国来牧会，所有的小孩子都基本上可以出国。我这个事情跟你们教会的某某的执事会的执事有分享过，那我也公平起见也跟大家一起讲这个事情哈，让你们也都知道。其实我父亲当时要把我的资料申请资料要送到美国在台的协会。可是当时要申请的时候，因为太忙了，一个牧师最忙的时间是什么时间 ？Christmas， 我刚刚听到有人很小声，但是他讲了，圣诞节期间是一般教会牧师最忙碌的时候，最忙碌的时候。那我父亲也一样，非常忙碌，想要在圣诞节之前把我的资料送进去。当时我是15岁，我还可以出国，所以呢，因为太忙了。他就跟我妈妈想讨论一下，说：“哎呀，算了，那个王传义、王大卫的这个资料，就等到明年1月2号元旦哈，大年初一之后再送进去好了。”所以他们把圣诞节的事情、教会事情全部忙完了，都处理好了。1月2号，美国在台协会开门，开门的时候把我资料送进去，可是他们就把这个资料退还给我父亲。他说：“其他资料我们收，王传义的资料不收。”我父亲说：“为什么不收啊？你们不是16岁之前都可以出国吗？”他说：“他已经16岁了，不可以出国。”我父亲说：“没有啊，他到8月份才是他的生日啊，现在才1月2号啊，怎么不接受他的申请呢？”他说：“你没有看清楚吗？这个申请单上讲达16岁。”所以我父亲一听更迷糊了，什么叫做达16岁啊？他说达16岁就是在今年有一天是他的生日，叫做达16岁。所以很抱歉，王传义的资料不能够接受。弟兄姐妹们，可以知道那份资料被拒绝，我在台湾多待几年吗？我在必须在台湾多读2年的高中，我当时是高一啊。再把高二、高三念完，还有大学什么，跟大家一起考大专联考，4年的大学， 大学念完之后还要在台湾要当兵啊，两年的当兵啊，当完兵之后呢还要再重新再申请，要花半年才把资料送到美国在台协会，这样一延误几年，八年半。所以我本来是15岁可以出国，后来变成是我们家最晚可以出国的一位。这个感觉在当时好像是一个很不顺利的一件事情，不过当时我还很小，15岁，搞不太清楚一个人在台湾是什么滋味啊。直到看到我父母亲跟我哥哥姐姐的飞机起飞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滋味，才知道什么叫做一个人留在台湾。这是发生在我人生中的一个缺，好像不顺利，但是不顺利当中其实有上帝的带领。我记得我的教会的我父亲的教会是一个在离台湾台北市总统府很接近的一个教会，所以达官贵人很多，很多达官贵人在我父亲的教会里面，星星都发亮啊，有上将的了，有中将的了，有国大代表，有立法委员了。就有一个国大代表看到我的情景太可怜了，想要拉我一把，他就跟我父亲讲说，他说王牧师，好不好我去跟当时的总统蒋经国总统说一下啊，特别通融你可以出国啊。我父亲说不要了，不要去问他。我说没有，我父亲说没有必要，如果上帝把这个门关了就是关了啊，让他继续待在台湾里好好磨练。可是这位国大代表还是忍不住了，就跑去问了蒋经国。蒋经国一听到他讲，回答了一句话说，王传义是外省人还是本省人呢？那这位国大代表以为他讲的答案是对的，他说王传义是外省人，就没想到蒋经国的回答说，外省人留下来当兵，本省人让他走。这国大代表就问了蒋经国说，为什么这样子呢？他说为什么要打仗都要本省的小孩子打仗啊，外省小孩子应该留下来啊。所以我觉得当时的总统其实是蛮好的总统。那后来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就乖乖的待了8年9年在台湾。人生当中其实发生很多的缺，我想在这个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21章前面这几节的时候呢，对彼得他很惊讶，他知道说今天昨天晚上去打鱼应该会有收获的，而且跟着他去的也都是渔夫，都是很有职业的一些水准，可是那一夜却没有打着什么。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人生当中有的时候遇见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你在哪里，为什么让我遇见这样子的困难，这样子的不顺利。可是我们在看第四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一个答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耶稣早就在他旁边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以为人生当中我们可能遇见一些不顺利，我们可能问神说，神啊你在哪里，其实神一直在我们旁边。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这是第二个惊讶，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基督讲的话非常重要，因为我是常常在教主日学，我特别注意这个字眼，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没有说就可能得着，他说就必得着。这些人听从耶稣的话就下网，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弟兄姐妹们，门徒约翰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我们知道门徒约翰是比较内敛型的人，彼得是一个行动派，所以当他发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门徒约翰就马上跟彼得讲说什么？是主。弟兄姐妹们， 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请大家思想一下，彼得是因为约翰跟他讲才知道是主的吗？我们刚刚看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我们了解到这件事情其实对彼得而言是第一次发生还是第二次发生呢？已经发生过了，因为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当时的情景也是怎么样，整夜劳力啊，没有捕到什么，但依从你的话就下网，路加福音记载，当时已经发生过一次了，而且当时的鱼，捕上的鱼能够装满两个船，当时看人都害怕。弟兄姐妹们，这些捕鱼的高手，这些门徒，他们看到怕，因为他们在当时没有想到那样的船能够捕这么多鱼。但是今天这个事情又发生了一次，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因为鱼甚多。我们实在是看见，这实在是一件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我的太太曾经因为我觉得她很辛苦，那有一次最近这几年事实上十几年前开始就有很多基督徒的团体都有一些安排着以色列之行、以色列考察团、以色列圣地游等等之类的。有一年我看他很辛苦，我就跟他说，刚好我新旋律在办一个圣地的考察团，我说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去过以色列，你要不要去？我说但是只有你可以去，我没办法去，因为小孩子还小。他说好，他去。所以他当时就有机会去游览了以色列啊，去看了，也去到加利利海啊，也见识到一下当时捕的鱼是什么鱼啊。如果你去过加利利海，你应该知道当地的鱼叫做彼得鱼，那个鱼就叫彼得鱼。那个彼得鱼没有听过也觉得很稀奇，但是看过之后发现到很像台湾的无锅鱼啊，很像台湾的无锅鱼，在美国叫做 tilapia。应该我如果讲无锅鱼你们听不懂， tilapia 应该听得懂啊，你在超市都看得到 tilapia。 那当时那个鱼每个人都很稀奇，都跑去吃，那因为想知道彼得当时所捕的鱼是什么样的鱼。那也因为去加利利海就知道，其实在加利利海有两种捕鱼的方式。第一种捕鱼的方式其实就是在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的第五章很明显的船是比较一个比较大的船，其实格利萨勒湖、提比里亚海都是什么，都是加利利海。加利利海有很多不同的名称，也叫提比里亚海，也叫格利萨勒湖，也叫做加利利海。在路加福音叫格利萨勒湖，可能是因为当地的地形是变成是一个湖的形状，水比较深啊，所以当时的船很明显是比较大的一艘船啊，大的一艘船。弟兄姐妹们，我想问一下，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的船是什么船？在第八节渔的门徒就在什么小船。弟兄姐妹们，虽然是重做了一次神迹，但是怎么样，但是却是不同的船，一次是用大船，一次是用小船。小船是靠人力是只有几个人可以坐在船上的，然后就靠着人力去捕，撒下网去捕鱼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二十一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耶稣基督不管是大船还是小船，他都能够行这样子的神迹，让彼得看见这个样的事情发生。也因为是小船，也因为是了解这个地形，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们在看到第七节的时候可能不是看得很清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大家在看经节的时候 了不了解这个经节什么意思？以前我小时候一直看不懂，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为什么这样做啊？是畏罪潜逃吗？啊，是他不敢见主吗？啊，是因为他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一看到耶稣来吓死了，赶快跳件衣，穿个衣服，赶快跳到海里，畏罪潜逃吗？可是我们可以看前文后文，可以了解到他不是畏罪潜逃，也了解到其实这个小船为什么能够在当时的地方能够去捕鱼，是因为这个海水其实都不深，圣经上面讲到200轴，200轴大概是100公尺远，这样子是一轴，200轴是乘200，大概是100公尺远，100公尺对当时的地形来讲，它可以很轻易的穿了一个外衣跳到海里，还能够比大家其他的人都很快见到耶稣。我们从了解到彼得如果是个行动派，了解到彼得真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讲话比别人快，他动作也比别人快。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么多，网却没有破。第三个惊讶，鱼虽这么多，网却没有破。弟兄姐妹，你可以注意到这三个惊讶基本上都是十个字，鱼虽这么多，网却没有破。弟兄姐妹们，为什么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为什么约翰特别记载153条？我从小在查经班长大，每次查经班查这边153条，大家都语塞，不晓得为什么是153条。我记得曾经我听过一个讲员讲过，一什么意思？五什么意思？三什么意思？我当时听的好像有点头头是道，但是听完我也忘了，好像总是觉得153条不是一个很容易解释的一段经文。但是后来呢，有一次呢，我在早上晨更的时候呢，我在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神突然给我亮光，我突然就明白这段经文，突然就了解啊，原来是这段经文的意思在这边。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可能或许真的有一表是什么意思，五有什么意思，三有什么意思，可能或许真有言外之意，但是我们必须了解一个经文背后的事情，它当时的环境，来了解到这个经文可能写下来是什么意思。我突然想到，其实为什么要去数多少条鱼，比为什么是153条重要的多。我再讲一次，为什么要去数多少条鱼，比为什么是153条重要的多。我可以跟大家讲个例子，你就可能比较清楚我为什么这样讲。我想我们在这边纽泽西，在教会旁边有好几个超市，我就讲香港超市好了。我相信你们也常常去香港超市，或者去香港超市隔壁的自助餐店，我有的时候会看到你们部分弟兄姐妹们也在里面。那香港超市的老板，如果你是一个超市的老板，你知不知道你大概你的店每一天大概有多少人来消费？如果你是老板，知道不知道？香港超市哪一天可能生意最差？你们知道吗？很容易知道的，为什么呢？因为香港超市每个礼拜二早上，每个礼拜二全天 10% off， 为什么？因为那一天应该是一个礼拜生意最差的一天，他为了要吸引大家来消费，他说今天来消费的 10% off。你是做个老板的人，你一定做过一些统计， 了解到你的超市每一天的流量是多少人，有多少人进到你的超市，多少人出去你的超市，你每一天能够做多少生意。其实做老板的应该心里有数。有一天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星期六应该是你只有500个人来消费的，每个星期六应该只有500个人来香港超市消费，可是那一天奇怪，5000个人。哇，好像每个人来到香港超市好像因为里面有黄金一样，有金元宝，大家都赶着跑进去买东西。老板高不高兴啊？当然高兴啊，对不对？从早上9点钟开门到晚上9点钟关门，从早忙到晚，好不容易把这5000的人都忙完了。好了，9点钟关门了，把门关上。我想请问你，如果你是老板，把门关上了，你会做什么事情？讲大声点，讲大声点，数钱。感谢主，我们都是人哈。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发现到你一天只能做500人的生意，但是那一天你突然能做5000人生意，你一定在关门之后你忙着去什么？数钱。因为在你所有做生意的过去当中，你从来没有一天有5000个人到你的店里来，你就很好奇，今天5000人来，我是做多少生意的。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是153条？因为有人去数了。他为什么去数？他为什么去数？因为在彼得，不管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用那个大船去捕鱼，还是约翰福音第21章用小船去打鱼，他都很清楚，他是个职业是渔夫，他了解用这样子的船，以他的经验，他能够捕多少鱼。但是今天耶稣行了一个大神迹，他从来没有用这个小船去捕过这么多的鱼。所以耶稣跟他讲去拿几条鱼的时候，他也去数了。约翰也一定很好奇，所以约翰把153条记载在这个地方。153条，弟兄姐妹们，这个153条是什么样的鱼啊？全是什么？那网满了什么？大鱼。弟兄姐妹们，这网鱼里面没有螃蟹，没有小鱼，没有滥竽充数，全是大鱼。弟兄姐妹们，有没有在那个海岸边啊，沿岸边沙滩边捕鱼过的？我们可以思想这个画面，如果你是个小船，你在100公尺还可以跳下船能够走上岸，在这么浅的海水之下你去捕鱼，请问你能捕多少鱼啊？但是这个事情却发生在他们的身上，153条满了大鱼。我突然觉得在当时的彼得心里面是多么的惊讶，因为上帝在他生命当中行了一个用他自己最职业方面最自豪的地方却都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为什么路加福音讲到说耶稣跟他讲说不要怕？是的，可能他们真的看到怕。可是我们刚看到这三个惊讶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关键，什么关键呢？不管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还是在约翰福音第21章，就是当耶稣发出命令的时候，这些人都怎么样？都顺从。路加福音第五章讲说，我们整夜劳力捕不到什么，但顺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我就下网。弟兄姐妹们，我可能在我的记忆里面，对圣经的了解当中，彼得在约翰福音第21章，应该是他最后一次去捕鱼了，他没有再去捕鱼去了。在使徒行传中，彼得有非常大的转变，彼得的讲道能力蛮有能力，使3000人信主，彼得也有医治的能力，治好生来是瘸腿的， 彼得也变得很谦虚，不再说我永不跌倒的话语。更重要的是，彼得深知如何去顺服主。当大祭司在殿里严严地禁止彼得不可奉这个名传道的时候，教训人的时候，彼得说了一句话，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什么？是应当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我们可能顺利，也可能不顺利，但是神所要求我们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既然是他的儿女，让我们了解到我们要顺服他。弟兄姐妹们，在圣经里面记载都有很多的人，他们的成功都是顺服是不可免的一个因素。亚伯拉罕当初神招呼亚伯拉罕从乌尔出来进到迦南地，我们都了解到亚伯拉罕是很有信心，但是信心是其中一个因素，顺服也是一个因素。我们可能不了解乌尔是什么环境，迦南地是什么环境。乌尔在当时是商业的大城，要往西走才能到迦南地区，越往西走越怎样？越荒凉。从一个商业的大城往西走，进到一个很荒凉的环境里去，这是亚伯拉罕的顺服。神对亚伯拉罕说，论福我要赐你大福，论子孙我要赐你子孙，使你的子孙好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星这么多，万国要因你的名得福，你的子孙要得着仇敌的城门。因为最重要的一句话在最后面，因为怎么样？你怎么听从了我。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听话的人，他愿意听从，他愿意顺从。弟兄姐妹们，从三个惊讶当中，我们了解到彼得在这件事情当中他面临的三个惊讶之后的转变。关键的原因是他愿意做一个顺服神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我们要不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其实顺服主就是有福了。盼望我们仰望神，不靠自己，而单单的跟从主，顺服主的带领。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会惊讶神的带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早上，我们借着21章的这段故事，在2000年前以前所发生的这个事情，我们看见神你在彼得与门徒身上行了如此大的事情。主，我们看见彼得是一个渔夫，也看见当你在他身上行这么大的神迹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主啊，谢谢主，也让我们了解到当他经历到你那丰盛无比的大作为的时候，你在他生命中的改变。也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人生过程当中，主，我们也晓得我们也可能经历到顺利，也可能经历到不顺利。我们可能不是每件事情照着我们所想的去达成，但是主，让我们了解到不管是顺利还是不顺利，主你在我们身边。也让我们能够在做任何的事情，我们跟你说，神啊，我们不管结果是什么，让我们做一个顺服你的人，顺服你的带领，顺服你的引导。主，让我们将你在我们的生命观当中居首位，因为当我们愿意把你放在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位的时候， 主，我们就能够做顺服的功课。也谢谢主，也记得这段经文让我们不光思想，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帮助。这样祷告奉主之名求，阿们。